第二方面，我们衡量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说，从基督成长的身量这句话上面，我们可以思想到有基督谦卑顺服的美德。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讲到了一个基督论，在这边讲到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顺服的重要，弟兄姐妹，做神的儿女必须顺服，学习顺服，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是顺服圣灵，也顺服天父的。主耶稣在天上的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全和谐完全平等的。当圣父又定下这个旨意要拯救世人的时候，圣子落义的成就这个救恩，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当主耶稣基督变成人的样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跌落到成为奴仆的样子，成人的样子，他自己也顺服，他不愿意与神同等为强夺，不愿意坚持他神的身份。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一切以圣父的旨意为旨意，而且他甚至于被圣灵所牵引进入到旷野受试探。他是一个顺服的态度来到。今天这基督徒要操练顺服，特别北美的基督徒要操练顺服。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怎么样使北美的专业人士信徒们能够被神使用。我不用我自己的话来讲，有一次我跟陈敬辉牧师一同在多伦多的培灵会，华府举办的培灵会，当我们分享完了之后，那我们一同到一个地方去交通的时候，那在路上的时候，陈牧师就讲到了，我那天晚上分享的题目是北美信徒侍奉的模式，北美信徒侍奉的模式。所以陈牧师就讲，今天李牧师所讲的，他讲呢，的的确确很多北美的信徒有恩赐，但是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记得陈牧师连结讲这个谦卑，谦卑，谦卑，三次讲到谦卑。顺服是信徒必要学的一个功课。我以前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顺服那么的重要。我以前是教书的，我们中间的都知道，我不但教书呢，美国陆军呢兵工司令部啊聘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因为我是机械设计，我是武器专家，所以他请我去做顾问。因此呢，每年我们会在西点军校开会，西点军校我们就要住在那边一个周末。那在西点军校住，环境非常好，而且干净，但是唯一的呢，你没有办法睡懒觉，所以到了五点钟的时候呢，那个整个操场在那里练兵，那我就醒了没办法睡了，没办法睡，我只好起来之后，我把窗帘一打开的时候，穿着军服制服在一排一排一排在练兵，一面练兵一面在唱歌。我心里面呢，当时我有点在笑，我想这是什么时期，飞弹时期了，还在练这些，五点钟起来练兵，不好好读点书，这个练兵一个飞弹过来全完了，还要再练什么兵呢？哎，当我心里这样想的时候啊，但是我看到他们练兵走到墙角的时候，那个还要再冲走过去，那个队长不讲的话，那个队员就是往墙撞上去，队长一讲停，一左转，马上一整排的左转。哎呀，我看着出奇，我看了半个多钟头他们练兵的时候，我恍然大悟，门徒训练，因为我一直在做门徒训练的，就是要求的是什么？这个时代仍然需要背经句。因为我在门徒训练的时候，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在笑了，哎呀，牧师你还要叫他们每个人背经句说什么？我手上就是一个电脑，这里面整本圣经我一按三章十六节都出来了，还要背什么了？我就知道一定要背经，一定要背经句，因为那是操练我们顺服的一个功课，我们像精兵能够背出神的话语来，这是操练，跟他们练兵一样。西点军校必须要练兵顺服，必须要顺服。弟兄姐妹，你跟我 必须学习顺服。教会有顺服基督的美德，必须要有顺服基督的美德。教会要有顺服基督的美德，教会就要尊主为大，高举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之首。保罗用了这个比喻，基督是教会的头，指出来身体在头的指导之下，才会团体的才能够成长。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必须要顺服，除了我们教会要顺服，顺服头基督之外，各个肢体要顺服基督，靠他，靠了基督联络的合适，靠了主肢体之间联络的合适。教会要学基督的顺从，弟兄姐妹，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历世历代以来，信徒多次有不顺从的毛病。信徒不顺从的毛病可以从很多的角度里面反映出来。第一个角度反映出来，就是信徒呢不服从教会的领袖，不服从长子们，不服从牧师传道人，这个是最显然的。所以历世历代以来都是有信徒呢多次有这个毛病，不顺服牧师。因此呢，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讲，他讲有些有历史里在你来的信徒就讲了，为什么不让神亲自来牧养我们？基督耶稣是大牧长，那一个教会就让耶稣基督直接来牧养我们，为什么还要通过每个星期通过牧师讲道来喂养我们？而且牧师讲道也不见得我们听得下去，为什么神不直接的牧养我们？好在我们就直接拿起神除了圣经之外也给我们他的奖章。所以每一次轮流弟兄姐妹上的讲台读一篇，不是很好吗？这是神写的话，那大家都愿意顺从啊。这个神学家很好，针对的这个问题，我想你也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中间你也有这个问题，有人觉得听不饱，那在教会吃不饱，那所以呢，你看这个你也同样的问题。那这个神学家呢，在400多年前呢就回答这个问题，他讲有两个原因。他讲第一个原因呢，他讲是什么呢？我们听牧师宣讲啊，就好像啊听主自己对我们宣讲一样。这便证明出什么呢？这便证明出我们的顺从。如果这个牧师讲的道是基督的话语的话，那我们就应当顺从这个牧师，借了我们愿意听他的道，愿意顺从这个牧师，我们就顺从了基督了。因为这个牧师顺从基督，他讲基督的话，那他讲出来的话我们就要听，我们就要顺从他。因此第一个原因是神借了这个人来跟我们讲话，这个牧人来跟我们讲话是要训练我们的顺服。第二个原因，他讲好，你凡是不相信的话，不愿意听的话，他讲如果主耶稣基督神真的来牧养我们的话，他讲啊，你看到他的公义，你看到他的话，你会敬畏，你会胆怯到一个地步。他讲主体贴我们的软弱，以及人间呢、他以人间的教师作为谋戒，好甜蜜的吸引我们归于他自己，而不至于什么他在雷霆之路把我们赶开。他真的亲自来牧养我们的话，我们会吓得吃不消。所以他讲我们要顺服在牧师的带领之下。如果这个牧师是在讲神的道，是他自己遵守基督的话，这就是神要我们在教会中操练顺服，这就是神要叫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顺服跟谦卑。顺服的功课是要去学的。连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看多要经历过这一些是试探，多要学了顺服。希伯来书5:8-9，他虽然为儿子，凡事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一句很不容易懂的啊，这句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再读一遍。 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五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啊，他讲主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神的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我们要听得很清楚，什么叫做基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虽然他是一个永恒的神的儿子，但是身为道成肉身的人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仍然要学习顺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先讲这句话不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不是说主耶稣基督曾经不顺服过，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说父神要他顺服到一个地步，是他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是以前主耶稣基督没有经历过的，父神要他去经历这一种，我把它取一个名字，这一种的顺服，这一种的地步叫做绝对的顺服， absolute obedience， 绝对的顺服。主耶稣基督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人，唯一的一个人能够绝对的顺服。今天你跟我不可能有绝对的顺服，只不过这是我们一个目标。今天你跟我能够操练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在神看来非常喜悦的一个人，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受的试炼是不合理的顺服，我们叫做 radical obedience。 神叫他说，把你所爱的唯一的儿子以撒献给我，用的方式是当初赫人的方式，赫人献他的小孩为献祭。神讲，你用外邦人的方式，你要表明对我的爱，你把你的以撒唯一的儿子献给我。这种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顺服， radical obedience， 这不是绝对的顺服。亚伯拉罕不可能有绝对的顺服，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绝对的顺服。今天你跟我要学习主耶稣基督，只有基督面临了也曾经经历到绝对的顺服。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他学了顺从，他得以完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他在100%的人，以他的人性，他体会到人性的软弱，接受了所有的试探，仍然胜过，最后仍然能够达到父神的要求，使他能够绝对的顺服， absolute obedience。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们，要有以顺基督的顺服的美德而为美德。今天教会的肢体应当有谦卑的美德，就是彼此相助。约翰福音第15章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两句话不能分开的，你不能讲我是真葡萄树，底下不讲栽培的人。所以要讲的时候一定要讲连着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可以讲个例子，葡萄树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最显然的一个特性。葡萄树不是香柏树，你看到香柏树人人都爱，葡萄树如果不结葡萄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葡萄树如果不结葡萄的时候，或者枯干的时候，那个杆树杆一点用都没有，就只有火烧掉。葡萄树的顺服怎么看得出来呢？那个栽培的人要栽得多，把架子搭多高，葡萄就长多高。栽培的人要把架子不搭的话，葡萄就在地上长。栽培的人把架子搭到我肩膀这样高的时候，葡萄就长那么高。所以主耶稣讲，什么是我的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成为葡萄树，葡萄树的生命，谦卑顺服的生命。神给我们救恩，使我们能够得到新的生命。我再重复一句，这一句话是凡是以父 上帝为父的，便当以教会为他们的母亲。教会的作用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要将他的一切的儿女都聚集在教会的怀抱里面，那不但是要叫他们在婴孩跟幼年的时期能够得到他母亲的扶助跟服务，而且还要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间得到养育管教，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衡量的标准之一就是由基督谦卑顺服的美德。好，我们看过了两个衡量的标准，通通是从这一句话里面出来的，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样式。我们再从这句话里面来看保罗所讲的第三个衡量的标准，我们不但要有基督完美平衡的性格，在质跟量上面的平衡，在永神跟义人两方面的平衡，在真道跟爱心两方面的平衡，同时还要有基督谦卑顺服的美德。教会要顺服基督，教会的肢体彼此要有谦卑彼此相属，